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召聚我们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亲自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信心，能够走这条你赐给我们的铁路，让我们一起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十九章第一节，那么就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么其实我们前面看到，前面主耶稣的好多的教导是在加利利那一带去进行的，就是耶稣一开始在约旦河受完洗以后，然后开始传道，那么他后来经过撒玛利亚到了加利利那一带，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加利利来传讲天国的道理，培训门徒。那么到这儿呢，主耶稣就说完了，就是十八章前面以及十六章是十七章那些话以后，教训完以后，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就是开始往犹太地走了，也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要进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一次耶稣离开加利利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行程，就是要奔赴十字架，他要上十字架，这是他的一个目标。那么到了这个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医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跟着耶稣。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法利赛人前面也试探过，现在还在试探，试探的目的是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怀着一个很恶的一个心来对待耶稣。这个问题其实很刁的，我们下面就可以 看出来，耶稣是用真理，用神的话去应对。所以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像耶稣。那前面在耶稣应对试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那么耶稣对于去对付魔鬼的试探是如何对付的，我们从其中我们也学到了一些应对的办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仍然是用真理去应对这些试探，所以我遇到试探，我们一定要在真理里面，我们去祷告依靠神。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当然这个人指的是男人了，说男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需要思考的。我们知道神给定的男人是家里面的头，那么男人是家里面的头，男人就有这样一个权柄，但是神给男人这个权柄不是辖制妻子，不是随意的对待妻子。但是那个时代，包括摩西那个时代，我们看到就是允许离婚，允许休妻，这个男人已经越过了神给他那个权柄啊，只要超越了神的给的权柄，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混乱。那么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起初，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把这个问题带回了起初的光景，让人看一下神在起初造人时候神是什么样的心意，说造男造女。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得很清楚，神一开始造了亚当，然后又造了夏娃，是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不是造了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也不是造了一个男的两个女的，而是一男一女。这就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家庭的最初的结构是一男一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离开父母，我们常常考虑说是个从空间上，从这个身体这个方这个一个事实是离开父母，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人的心理要离开父母，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在心智上要离开父母，要独立，心智上要独立。所以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网上看到一些妈宝男呀什么什么这样的，其实所以妈宝男就是从心理上根本没有离开父母，没有离开父母，其实还没有做好进入婚姻的一个准备。说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都要离开父母，要独立，然后干什么呢？要和妻子联合。和妻子联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是超越了和父母的关系，也超越了和子女的关系，因为二人是一体的，一体是分不开的，就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如果是夫妻二人离婚，就等于把一个人一劈两半一样，那一定是很痛苦的。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主耶稣就把这句经文拿出来抛给他们，让他们去思考，问他你没有念过吗？难道你不明白吗？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不可分开，就是我们不可以破坏神的合一。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一样的。那么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那儿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也象征基督和教会的联合。因为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那么将来主耶稣再来，那么就要设摆筵席，这个新郎要迎娶新妇，成为一体。所以教会也应该守住自己的贞洁。但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教会甚至犯了淫乱，犯奸淫。圣经里面的淫乱奸淫其实不仅仅是肉体上，更多的层面是与偶像的联合。那教会犯的淫乱奸淫，那就是与偶像联合，把世界的东西带到了教会。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教会是这样，国内的更是如此。在教堂里面挂些不该挂的东西，竖不该竖的一些旗子，这已经是把这个世界，把这个别的东西带到了教会，让教会已经是不再正经。那下面会谈到这个休息离婚的问题。当教会不再圣洁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信仰是离开的，主一定是离开的。那么这样的教会，我想神的宝座可能就不在那儿了，他不可能坐在一个不圣洁的地方，把偶像把撒旦请到了教会，那主耶稣神的宝座一定会离开。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的教会与世俗联合，公然的接纳偶像，违背婚约。其实有的教会已经被神休了，已经不是教会了。那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也当小心，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也应该守好这个圣洁。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但到了摩西那个时代，因为就是你们的心硬，因为这些百姓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许可的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也有时候就说啊，神许可是最美的，其实神许可的不一定是最美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事情，那些我们违背了神的公义的事情是发生，是许可。虽然是摩西是在允许休妻，但这不是神起初的心意，是违背神心意的。 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戒淫了。那从这儿来看，就是正当的离婚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有一方犯了戒淫。如果不是这个理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婚。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只有一种情况下是可以离婚的，那就是有一方犯了戒淫。如果是没有这个因素离了婚了，那实际上破坏了神的合一，破坏了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一个真理。如果这样的话，违背了神的这个诫命，其实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如果是夫妻二人最后离婚以后，对双方、对孩子、对双方家庭有关相关的人员，这个伤害是根本无法抹去的。所以犯了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一定会付出代价。从这个婚姻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而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戒淫了。那么可以看到，如果是因为犯了戒淫被休，别人连这个妇人不能娶，娶了以后也是犯戒淫。这可能就是神对这个犯戒淫的一个惩罚。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那门徒看到以后，婚姻既然这就和被好像被这么被束缚，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去成家结婚。那今天其实有不少人因为害怕婚姻不结婚，不结婚干嘛？同居。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这根本不是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第十一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就是倒不如不娶，那么不结婚不是每一人都能领受的，神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也就是有些人是独生的，这独生呢也是神的恩赐，一定有从神而来非常清楚的领受在独生，否则的话那么就容易落入试探。第十二节是，因为有人生来是耶人，也有被人耶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耶的。那么有三种情况就是不能结婚的，生来就是一个有那方面的残疾，还有被迫被动的成为残疾的，还有是为天国的这个缘故，因为特别的恩赐自己甘愿自接的，这三种情况。那么这话谁能领受，谁就可以领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是没有从神领受那个受同生的那个恩赐，最好是按人的常情去结婚进入婚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应当明白结不结婚都是为了神，我们结婚也是为了神，不结婚也是为了神，受这个诞生也是为了神。那么这一段主耶稣的教导啊，对这个家庭对婚姻是说得很透了，很清楚。那么后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也有一些教导，其实最根本的就在这儿。这儿主耶稣啊，就针对这些法利赛人的试探做了一个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回复，这也是教导我们如何去看待家庭，看待婚姻。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在婚姻上太随便，所以我们作为信徒可不能这个样子。第十三节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这儿又提到小孩子，在前面十八章三节就开始就提到孩子，小孩子说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啊，前面主耶稣对小孩子，关于小孩子教导已经很清楚了，但是门徒到这儿还是糊里糊涂的。 小孩子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小孩子单纯，小孩子谦卑，小孩子不会拒绝。第十四节，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再次提到，将来在天国里面正是像这些小孩子的人，单纯谦卑。所以不要禁止他们，不要禁止这些小孩子。其实主耶稣也说不要禁止任何人到神面前，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拦阻。我们在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在之前，我们心里面要考虑这个人是会不会信主。我们可能断定说这个人永远不会信主，这个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我们怎么知道他永远不会信主呢？谁要做的工，谁能拦阻呢？所以说我们不要成为别人到神面前的拦阻。我们只管传，我们认为就是你感觉他到不了神跟前，他哪一天真的到神跟前，而且可能会成为很好的弟兄姊妹。第十五节，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了。特别这儿我们还有一节经文，就是雅各书的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只要是真正的谦卑的人，谦卑柔和的人，神是不禁止的，神是喜悦的。那我们也不要成为他们的拦阻，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传福音不要挑选对象，我们无论是什么人，我们都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第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下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财主，他说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这个人心里面有这么一些想，他就是他知道这个永生的重要性，永生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知道，他也承认他自己里面还没有永生，所以说他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他还有一点是致命的，他认为可以靠行为、靠行善可以换取永生，这也是今天不少的人在做的一件事。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那下面括号里面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我们从主耶稣的这个问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主耶稣在启示他自己就是神。那么这个人是称耶稣为良善的，那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是良善的。那既然你说夫子是良善的，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以这儿耶稣实际上就已经在向这个人启示他自己就是神。下面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主耶稣反复的提到，在前面第十八章提到，再往前的七章二十一节提到，说唯有遵行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遵守诫命，那就是遵守神的旨意。所以进天国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如果做到了，那百分之百能进去。那么天国这个恩典，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我们有这样一个职分，要在行为上满足神的要求。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是赚取恩典，这是两回事啊，我们应当尽的一个义务，也应当尽的一个责任。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这个我们知道，这是十诫里面的。十诫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和申命记的五章里面。那么耶稣说的这段不是全部的十诫，而是第五诫到第九诫。 那实践实际上总的来说就是两个方面的，实践里面是一个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主耶稣这儿强调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其实这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说爱人如己概括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敬畏神，把神当作唯一独一的真神，这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爱人如己，这是人和人的关系。那么实践里面就包括这么两大类，那细分呢就是实践。但是这里面第十诫没有提到，下面我们可能会分享到。那这里面爱人如己其实是最难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爱一个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没有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残害自己的身体，没有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去咒诅自己骂自己。所以我们爱一个人就像爱自己一样，这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正因为难，所以神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因为神就是爱。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他认为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那么耶稣就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若愿意做完全人，那其实主耶稣在这里面暗示，这个人并不完全，还不完全。不完全，你要做完全人的话，那必须还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实际上就是针对的第十诫。第十诫就是不可贪恋这个，不可贪恋那个。不要贪。第十诫是不要去贪。那么这个人现在钱挺多的。钱多呢，往往是心里面可能有贪的成分。如果他不愿意分给，不愿意变卖，不愿意分给穷人，那就是贪。不愿意拿出来去帮助，不愿意拿出来行善，那就是贪。有多少都不够。说你把它分给穷人，这个时候就有财宝在天上。地上的财宝都分给穷人了，那财宝在天上记载的就更多了。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把手中的财富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致命的一点。我们往往在这个方面上面是软弱的。这还不算，说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6:24-25就提过的跟从。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要甘愿受苦，要舍己。所以主耶稣就告诉这个人说，你要舍己，要变卖所有的。如果不愿意舍己，就无法跟从耶稣。22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从这来看，他是一个很贪的人，不愿意和人分享自己这得来的财富，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下面主耶稣对门徒就说了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为什么要放不下自己这些财富，放不下自己的贪心？所以我今天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愿意不愿意放下我们心里面最看重的那个东西来跟从耶稣？如果你真的能放下，那说明我们把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把神看得比父母，过于父母，过于儿女，这是神所喜悦的。不是说我们高举神就不顾父母不顾儿女，不是，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变得更加爱我们的父母，更加爱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爱神就会舍己。 所以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也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能穿过针的眼吗？不可能。那这句话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财主进天国是不可能的？有钱人进不了天国吗？也不一定。这就是说神是说这个难度非常大，放下这些东西非常的不易，不是说有钱人绝对进不了天国，有钱人绝对信不了主，不是的。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就有这么高的标准，谁还能得救进天国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刚信主时候经常想的问题，神的要求太高了，近乎于苛刻，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苛刻，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在天上 为我们预备的那些财宝，只是让我们舍弃地下这个暂时的这些东西。这些地上好多东西是拦阻我们到神的跟前的，我们必须来舍弃。这是标准太高，谁也做不到，这是门徒的意思。那么下面26节，耶稣就看着他们说，我们注意说没有说耶稣回答他们说，是看着他们说。当一个人说，就是我们问出问题或者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说一些很幼稚的话的时候，还不明白我们心里面要传达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着他，盯住他一段时间再说话。耶稣其实在这里面看到这些门徒心里面是不是有些失望，或者有些不满意呢？这些门徒，因为这些门徒已经跟他了好多年好几年了，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门徒还在这些问题上还看不明白，所以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真的。在人真的不能，如果我们不靠神，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引导，没有神的能力加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有能力可以改变一切，神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跟随耶稣，是圣灵在里面来动工，来引导我们。那下面我们看这彼得，一到这个关键时刻，彼得就出来了。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彼得是理解了主耶稣上面那段话了，他知道是撇下一切。那么那个财主没有撇下一切，撇不下一切，不能舍弃。那就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他关心的将来在天上能得到什么呢？前面那些门徒是增大增小，这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样的问题，那现在他们关注的是将来在天上还能得到什么，这个心态上还是有些问题。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你们这跟从我的人，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一个肯定。他们是跟从耶稣，这里边是不是有犹大呢？如果犹大在，那么犹大最后是不在这里面的。犹大没有跟从到底的，跟从其实就是甘心撇下一切，甘心乐意的，不是为了跟从而撇下一切，而是因为甘心乐意撇下跟从耶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因果关系真的要注意，为了进天国撇下一切，这个是有动机的，是因为神爱我们，是因为神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甘心乐意来撇下一切，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动机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不一样。同样两个弟兄姊妹在服侍， 那么有的一个弟兄姊妹可能神悦纳了，另一个可能神不悦纳。为什么呢？一个是甘心乐意，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恩典而甘心乐意服侍；另一个呢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而服侍。神在这儿告诉他们，他们将来神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这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是百倍的。我们撇下那么一点，神给我们祝福在天上祝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当我们真正的信靠神，为神撇下一切，为神舍己的时候，神的祝福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有一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份喜乐，那份平安，这是无论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人可以有很有钱，但是他不一定有平安；人可以地位很高，但他心里面不一定有喜乐。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虽然这人看来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福分他们是没有的。这是百倍的神的一个祝福，并且承受永生。要承受永生，我们在将来在永远的那个国度里面和神在一起，有永远的生命。三十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这个是可能是对彼得的一个警告，可以说，因为彼得可能是自满于目前的这个光景，他以为是我自己，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一切都跟从你了，有一种属灵里面的这种骄傲或者自满。所以是主耶稣说了这一句非常重的话来警告包括彼得在内的这些门徒，要谦卑。如果把自己摆上的作为炫耀去夸口自夸，可能就会落到后面去。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不管是在前的还是在后的，我们眼里面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那个标杆，我们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主耶稣。至于我们是在前还是在后，不是我们自己判断的，我们只管往前跑，就像那个百米那个比赛一样。那么参加百米比赛，他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往终点跑，往终点冲。他根本不用去看前后左右，前后左右那是裁判去看的。如果顾前顾后顾左顾右的话，那可能就会分心。所以我们不要在意自己在前还是在后，我们只管往前跑，向着标杆直跑。在我们十九章就分享完了，十九章给我们很多的看见，特别是在一开始在一到十二节提到了这个家庭，提到了婚姻这一段，我再请弟兄姊妹们去好好的去琢磨。我们如果有孩子即将进入婚姻，也用这样的真理去教导孩子，求神来保守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